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甚至于要付上生命的 代价。在这个地方，任何圣经里的方法会翻译成为你。是说门徒需要为他的信仰，需要为主去做他的见证。圣洁在有的时候付上生命的代价。在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位见证人也是寻道者，这是使徒行传当中的斯蒂凡，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当后来保罗来谈到斯蒂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22:20，他还提到，见证人史蒂凡他被派流血，这个见证跟寻道就联系在一起了。在1世纪、20世纪、30世纪的教会，当时面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当门徒要去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可能会意味着你要为主殉道。今天可能我们不太需要说见证还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哪怕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需要为他们的见证付上生命的代价。曾经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家里，我看过一本杂志，这本杂志的名称就叫《寻道者》。他去记载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里面，阿拉伯人当中，或者是伊斯兰教徒当中，那里有很多人查归，他们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里面有记载，在伊朗有两个年轻的 小火车，它也是像贫穷非常非常贫穷的山区，带领一些小孩子教他们文化，跟他们讲圣经，课堂就在旷野当中，整个天坐便坐在石头上，老师有一块铁板，一块生锈的铁板，那是他们的黑板，他常常背着这块铁板走到东走到西去教导那些孩子。铁板上有好几个洞，那是被枪打的。我想这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防弹衣。今天在这世界上仍然会有许多的殉道者，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需要再为信仰去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就在几十年前，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人需要为他们的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2002年，我去北京做化疗，刚开始放的时候反应还不是很大，所以身体还能走动走动。那时我就安排之后去探望一位老人袁湘成牧师，那我深深的知道他的故事，看我的传记，那是去他家里面去探望他和他的太太。他在50年代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一张箱子去承担很大很多的压力，当时很多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都来劝他，因为他那时候很年轻，他的太太如果有机会看到他年轻的照片，他的战绩上面有他太太的照片，真的是很漂亮。他大概有4个还是5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还很小，所以提醒他说，你不仅仅要为你自己考虑，你也要为你的太太和你的几个孩子考虑。当时劝他的人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人在孤零下怎能不低头。袁湘成回答他，是啊，人在孤零下怎能不低头，但是我可以不在乎人家。很多很多年我看他的传记，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人在乎人家怎能不低头，但是我可以不在乎人家。那么他就为了他的这样一个选择付上他的代价，他当时判了5期徒刑，他太太没有工作，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来源，还带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从50年代开始走过一次又一次的风波和运动，包括走过2001年那段假案，当时 拉很多很多的。
见证不是新约才有这个词，
旧约当中隐身的人，上帝的本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那就是他们要在万国万民当中做神的见证。所以在旧约当中，隐身灵是承担一份特别的使命，他要在万国万民当中做神的见证。但是隐身灵，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不断的能够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所以神说，我要拣选我的仆人，我要拣选属于他的百姓，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在第12节后面，神又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当百姓都犯罪的时候，神就重新的去拣选属于向他忠心的人，去成为他的见证。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整个神的一个救赎历史，我们会去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份计划。我们要从神的创造来看，当神给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创造，创造和进化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是从猴子进化来，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我们比猴子聪明一点点，或者我们比猴子高贵一点点？我们基督徒认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是有尊贵有价值的，人是有荣耀的。神给人以特别的荣耀权柄，上帝造人之后让人去治理这地，去管理地上的万物万有。有人说一句话，说天是耶和华的天，但地神把它赐给了属于他的百姓。神造人之后，他赋予人一个极大的权柄和荣耀，那就是代替神在地上治理万有。神造人的时候，他赋予他自己的荣耀和形象，所以人要在地上去彰显神的荣耀。人在地上要让人 能透过我们让人去看到神自己。但是人因为犯罪，像保罗说，人犯罪的时候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说亏缺？因为人本来有神的荣耀，但是因为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来拯救我们。我们从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来说，我们先去看创造，我们再来看今天。今天神他来拯救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为什么呢？不是他觉得好玩，不是他没事做，而是他来拣选我们之后，他要继续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份计划。所以当耶稣在跟上的湖边，他来呼召彼得的时候，不是偶然，不是碰巧，乃是让他去成为得人的渔夫。当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去拣选保罗的时候，不是偶然，不是碰巧，乃是让他去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今天同样，当耶稣去拣选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偶然，不是碰巧，乃是让我们去完成他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的指令和计划。那就是我们要去成为他的见证。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给门徒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给你们门徒说，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我们从将来来看，我们将来不是死了就一死百了，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我们要接受最后的审判。启示录二章第十节，你们为了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要面对上帝，我们要在他面前受审判。我们到那时候，我们能否坦然无惧？我们能否站立得住呢？那么，当我们来谈见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去谈到这样的受苦，甚至殉道。有的人说，我已经够不容易了，我已经够苦了，为什么想还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呢？我怎么才能做见证呢？当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这是一句命令句，这是一句命令句，这是神给门徒的一个命令，不是一个请求，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命令。但是 那神当给人命运的时候，同时神也会给人应许。神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的应许是，等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圣灵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能力。而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好像是马太福音28:28，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我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来等等等。当神给门徒一个命令的时候，同时神给人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去完成神的这份使命的时候，我们并不孤单，而是有神的同在。神的命令是真实的，神的应许也是真实的，并且当我们只有我们的生命跟他永恒的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找到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的尊严、你的价值、你的满足，不是在于你能挣多少钱，你买了多大的房子，你穿什么样的名牌衣服，或者你评上教授，你的尊严、你的价值不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只是拥有这一切，你的心仍然不会满足，你仍然会感到空虚。当你有一天，不要说到最后你面对上帝，你到60岁、55岁，甚至还不到，你就退休了，或者你被炒鱿鱼了，那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一生其实什么都没有，而你只有把自己的生命跟上帝的一个永恒的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找到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多一点的两张口，两句子模式，一口接一口，好像咳不完。对于肺部肿瘤的病人来说，会面临很多的危险，而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情况。当我看到血液一滩血，一大滩血，我非常害怕。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哇，救护车都来不及。但是我除了一口接一口的咳血，除了我拼命的想喘一点血呼吸一点氧气以外，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没有脸做的就是在心里面跟神呼求说，主啊，你救我。真的慢慢的血就止住了，停下来以后，我赶紧给自己打一针尽可能止血药。那药有大概有半个小时会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休息了一下之后，我脸也没洗，什么都不能吃，赶紧打了出租车去医院。从我家大庭宫到西安门的肿瘤医院不远，应该起步价多一点。但是那天在出租车上，我第一次才发现肿瘤医院离我家那么遥远。我发现路上有那么多的红灯，我非常的害怕，在车上如果我再要出去，一点救都没有。我能做的就打到，我想如果没有神的怜悯，那么在那天早上我恐怕就不在了。跟大家应该有两三个月，可能有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这三个多月对于我来说很多的艰难，因为我现在都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我肺部的出血，身体一直都非常糟糕。每天早晨醒来，首先什么都不弄，先要去感觉一下，看一看昨天夜里有没有肺部出血，如果有，我要不要把它咳出来，因为太用力咳，有的时候会怕咳破了，会反而引起出血。当你出血的时候，我并不怕血，但是出一点血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人都挺多的。但是当他出血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出一点就停了，还是它会继续出，是一点小的出血就完了，还是会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出血。而且当出血的时候，你没办法呼吸，所以你的呼吸就会衰竭，你的血液里面只会缺氧，然后会引起你的心脏的衰竭。所以呼吸道的出血不像消化道的出血，在咳血的时候你又呼吸不上来，这时候你又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这种感觉会让人很恐怖、很黑暗。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我就会去想，我今天要化什么水，弄什么药，哪些药单有，哪些药单没有，我要到哪里去开，能不能开给我？因为没有一个医院愿意接受我，所以我只能在家里挂水。有一些自费的药我要去买，但很贵，我要去找人去配方。我要自己去订药，我要做得很专业，我不能有任何感染。感染是小事，万一去药物反应，那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万一如果有怎么办？那段期间我吃饭很困难，我讲话也非常困难。在很多年前我是英语口语比赛第一名，那今天我连中文都讲不好。我看书也很累，上网更累，人只能瘫在床上，老是上个厕所都要躺半天。我是一个很能忍耐的人，这么多年磨出来，但是每一天你都要去经历这些，包括你每一天都要花大概12个小时去化解。每一天你都要去承受这么多的难处和压力，你随时呢都要去准备会不会突然毫无征兆的出血。到后来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我活得很累，我活得很难。于是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活？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选择活下去要比选择放弃更难更不容易，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我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个可以活下去的人，一个能够去面对所有的难处、压力和痛苦的理由。于是我只有找到问题说为什么，请你给我一个答案。先给我的话语是非本书1:21， 时品味文书的时候，可能情况比我好不了多少。他当时突然就每天里他也面临很多的难处，但是他说我活了，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肉身活的若成就我丰富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的两难之间情愿一世与基督同在，就是好的无比。但是我的肉身活的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如果死了，那有什么好看？关键是与基督同在吗？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不需要去吃那些很苦的中药，不需要天天打针，不需要每天花三千小时化学，不需要去承受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当然这得需要花钱了。那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什么还要选择活下去呢？我现在说我的肉身活呢，为了你们更是要紧的，并且我保罗相信他知道他还会继续的活下去，他这次不会离世。他盼望重新回到菲律宾的教会当中，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在所信的道路上又长进又喜乐。我想神通过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今天活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一份使命，为了基督，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百姓。我也相信在主日三号早晨，上帝仍然承认我的信任，相信他有他的美誉。因为他在我身上，我相信还有他的工作，所以我还在努力。我不会放弃，不是为了我自己。 以前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美国黑人运动民权，黑人运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这句话：如果你不能飞，那你就跑；如果你不能跑，那你就走；如果你不能走，那你就爬。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如果你有机会要看一看金牧师的传记，你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了解他一生为了他的信仰所做的奋斗，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能说这样的话，下一句话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跑不动，今天我走也不太能走得动，我这段时间身体慢慢再好起来，最近差不多有将近两个星期我都没有明显的出血，让我也在慢慢的恢复我自己的身体。我每天早上起来吃过早饭以后，我会下去稍微上上路走一走，让我自己能够重新能够不但站起来能够走路。每天晚上不管是一点还是十二点喝完水以后，我再上去走五分钟。我想能走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走，那我就爬。但是我会向蜗牛学习。重要的是全部放弃，重要的是全部放弃。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非常喜爱的杨牧古牧师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神迹，如果今天你的生命仍然暗淡无光，那你就欠生命一个神迹。刚刚谈到基督徒，我们认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不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一个偶然的结合，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它富有上帝的荣耀和形象。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神迹。那么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能把上帝所创造你的这样一个荣耀在你身上一份计划就彰显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欠你的生命，也欠上帝一个神迹。然后牧师大概在1992年大概1993年的时候得了一种很严重的胃癌，他经过很多痛苦的治疗，最后他的癌症完全的治愈。他后来写了不少书，其中一本书是记载他在治疗癌症当中所承受的肉体和心灵的痛苦。很多很多年以前我看他这本书非常非常的被戳破，因为你们看这本书没有感觉，他还谈到他照顾的时候比如说失去味觉，比如说嘴巴很干，比如说去承受很多的头痛乏力等等等等。那他的经历也同样是我的经历。在他身体好了以后， 他还写了很多的书，他继续牧他的教会，直到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很突然的病重确诊。他的生命真的是把这句话活出来了。他死的时候好像是55岁，但是他一生大概写了80本左右的书，他写的书落起来跟他的身高很高。然后49年的那一份，我给他找一点，后半年初第一次手术，90年手术，92年手术，94年手术，95年转阴道退，99年头部复发，等等。我今天我还想，我一个故事认为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的病情，但是到现在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我身上到底有多少癌。但是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我是我比别人坚强，我比别人勇敢，我知道我比谁都软弱，这一切只不过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神凭什么要怜悯？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理由跟要神要别人爱你，但是我们从来不会问一问说凭什么要来爱你。当上帝爱你的时候，因为他就是爱，爱是什么属性？同时上帝爱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活出他的荣耀，让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去成为复活的主耶稣的见证。当我们去把我们一生的生命去朝向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精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坚强，并且我们在我们心灵深处也会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smell the valley of glory, water fill my heart. 机构
给他专门设计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怎么操作？他电脑从 A 按键视频一个一个一个字母，二十一个字母跳下来，跳到他想要的字母的时候，他的头微微的动一动，背上有个开关一碰，信发信就按一个键一样把它留下来，然后再到下一个字母跳。有的时候他可能动作慢一点跳过了，要重新再改一次。他要写一句话大概需要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他却因着这台电脑他可以交流。但后来他学校还是中医有学校愿意接受他。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同学因为车祸瘫痪了，学校组织一次长跑为他募捐。当他知道以后，他用这台电脑告诉他的父亲说他想去参加长跑，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那个瘫痪的学生，虽然瘫痪但是生活照样可以继续。他父亲听了以后说好，那么我来帮助你。于是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一个车子一样的东西，把它放在里面，推着他去参加长跑。跑完他们是倒数第二名，完了之后，后来他用这台电脑告诉他的父亲，当我在赛场上跑步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跟正常的人完全一样。这句话深深的触动父亲，于是就开始带他去跑步。那时候父亲非常的胖，他就开始锻炼身体，开始带着他去跑步。后来他报名参加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李学峰看着他不敢接受他们，后来他们就悄悄地混在人群当中去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拉松比赛多少公里？我查了一下，42.195公里。我们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都会有经常跑，我们会跑5000米，不知道有没有人跑10000米。但是呢，如果你跑20000米、30000米、50000米呢，他推着他的儿子开始马拉松的比赛。后来他们感动了很多人，很多的人后来就接纳他们，给他们发正式的选手的这个比赛资格，参加了一项又一项比赛。在后来他们说，我们既然可以参加马拉松，那么我们可以去向更高的目标挑战。他们参加在世界上所有的竞技比赛当中最挑战人的体力和人的意志的极限的铁人三项赛。他父亲学游泳，学自行车。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他坐了一艘特别的皮艇，把儿子放在皮艇当中，他甚至背着他的胸口，然后 海南空有很多很多的风雨，他骑个自行车，骑着他的儿子在外面骑车公里，要长跑，跑很多很多公里。我们看到有些比赛要十几个小时，将近二十个小时，他们参加过世界上最艰难、最残酷的夏威夷的铁人三项比赛。我们看到有些镜头是在夜里面，或者是早晨日出的时候。他们在空无一人的野外，骑自行车，在跑步，在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有一些画面是他小时候的情景。他最后获得大学特殊教育的学士学位。It will be light when I fall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I can only imagine.
他后面有两个
音乐，I can only imagine， 是美国，应该很有名的会乐队，名字叫 Nothing， 雷蒙莫所唱。永远永远的在你那边，我会永远永远听到你。
可能这一生都不能是完全他的这个愿望。人生有很多的不完美，而我们需要去接纳这样一种不完美。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做不到，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去做，我们能够做，并且我们应该去做。信仰不是一种一时的激情，而是一场人生的马拉松，不在于你跑这几年，而在于你能否跑到你的终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生命的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谢谢你无条件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有多么的不完美，无论我们有怎样的软弱，你对我们的爱从不减少。我们从那父亲身上，让我们去看到你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爱。主，也让我们去知道，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不完美，有很多的遗憾。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和脆弱，但是你却要在我们身上去完成你的旨意和计划。你造我们，无论造的是怎样的人，依然有你的荣耀和形象。你拣选给我们，无论是我们有怎样的过患和软弱，但是你依然要在我们身上难为你的念头。你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目标，是有一个使命，而我们需要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任何时候都绝不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们，因为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从不改变。所以我们有一天就像诗歌所唱的，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那面前我们会怎样，我们怎能想象。但是让我们有一天现在在你的荣耀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你面前说这条马拉松我们跑赢了，因为我没有放弃。说我们想和人软弱，我们恳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将圣灵的能力托付于我们，赐给我们斗争的能力和信心，让我们去知道如何去面对每一天的艰难和挑战，让我们去活出这份信仰的力量，让我们去成为一个勇敢坚强能够在地上荣耀你成为你的见证。主，照着你的应许在我身上成全，